比如说在宝兴殡仪馆那边他还流传过一个笑话，就是说如果你有人在宝兴殡仪馆的前面的这个马路的车站上面遭遇车祸去世了，宝兴殡仪馆就在他的对面，人们也不能直接把他
送进来，
一定要通过殡仪馆派那个殡仪车接尸，然后把用这个车把遗体接到殡仪馆里面才可以。就是基于日本的这样一个经验，我在田野当中我会问中国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殡仪公司，我会问他们，我说你们借鉴了日本的这个遗体沐浴这样一个服务，那你们用的这种沐浴露是什么牌子的？我当时就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他们就说他们随便用什么，他们用最便宜的那种。而且在他们的遗体沐浴的这样一个服务当中，他们想的非常非常的周到。比如说在这个车上他们要提前准备用水装置，然后这个用水装置是需要有热水和冷水两套系统，然后分插了不同的这种水管。他们开车去丧家之后，然后要把浴缸抬上去，这个浴缸还不能太重，他们要用特殊的这种好像是亚克力还是就是特殊的一种材质，就是既要坚固又要美观又要轻，然后很快的去抬到家属的家中，然后进行服务。然后他们会把水管插在浴缸上面，车子里面就会递送出冷水和热水，然后这样一种非常精细的这样一种服务。
这里是城际播客，这是一档关于城市的播客节目，尝试用声音去记录和探讨关于城市的一切，试图呈现了解城市的更多方法。最近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安克强出版了一本专著《镰岛与城市：上海的死亡社会史研究》。这本书关心的是近代上海城市普通人的死亡、死者和尸体的处理，讨论了城市背景下死亡的形式和表达。本期节目呢，沿着这个话题的线索，我邀请到了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唐沈奇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唐老师他本身研究的这个领域其实会跟安克强这本书讨论的话题其实有很多交叠，包括对应的一些部分。所以说我想先请唐老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唐沈奇，很荣幸能和大家进行探讨和分享。我的研究兴趣也主要集中在丧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这一个领域。安克强老师的《镰刀与城市》这本论著也是研究近代上海殡葬史的一本非常重要的文献，就是只要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人都是绕不开这本文献的。
你最早就是读到安克强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是他，我记得是这本书是最早是2016年就已经出版了。
对，我挺早读到这本书，像之前安克强老师的他的一些研究，就是在这本《镰刀与城市》问世之前，他就是散见于各种国内的一些文章的译介当中。对，所以我是非常零散的阅读到了他的研究，然后之后大约2016年左右吧，我就读到了他的一本就是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原版的这本著作。然后这本著作当时他是用英文写的，我就在国内还是非常冷门的一本著作。我读了以后我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研究在当时的国内其实做的人是比较少的。然后在当时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主题也是涉及到了近代的上海的城市空间内的死亡事物的一个处理的问题，所以安克强的这本他的这个文献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但是当时因为学历所限，就是他的一些很多的隐藏在史料当中的一些观点我还没有来得及去领会，现在看我觉得他的思路是非常的清晰的，他探讨了一个 近代城市空间内死亡被接管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历史学和人类学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对。
我们在那个聊就是安克强这本书之前，我们先回到就是你的这篇硕士论文，包括回到你当时田野的一个地点，就是崇明。因为我觉得其实崇明对很多人来说，包括对上海人来说，其实都是蛮特殊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因为就崇明在现在来说是我们的一个休闲啊，包括度假啊，包括可能很多学生学农学军的一些目的地嘛。
对对对。
但是在社会学包括人类学范畴里面，崇明其实又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地点。
对对对对，崇明是一个非常就是在上海的行政区划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就是崇明的它的一个行政区划的界定，以及它土地范围的这样一个界定，其实是一个动态性的过程。就是如果用人类学的概念来描述的话，崇明的地界它是有自己的一个能动性的，有自己的这种 agency， 就是它是一个它处于长江和海洋的一个交界点，它位于长江口，它是一个由它是一个沙基平原，对，所以它的土地的一个边界不断的通过沙的堆积不断的在变大，所以它的空间范围是动态的。然后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它隶属于不同的这种行政的主体。因为我是崇明人，所以我对于崇明的土地的这种动态性是非常熟悉的。就是在民国和解放初期的时候，崇明它是隶属于江苏省的。1958年的时候，崇明就被划归到了上海市。所以到了1958年之后，崇明人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它是以310开头的，3102开头的，对。所以现在很多崇明人，他的一些老一辈的亲属，他可能虽然大家都是祖籍在崇明，但是分居在了江苏和上海两地，对，仅仅是行政区划把他们隔开了，但是他们的文化的这种记忆和属性是非常接近的。对，所以就是崇明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在行政区划上它是上海的一部分，但是在文化上崇明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地方。比如说崇明人到上海市区去，崇明人会说我们去上海吧，我们到上海去，他不会觉得就是说他自己也是上海的一部分，因为上海它是一个近代的地域概念，在这个地域当中流向这个区域的它的人员它是比较特定的。而且上海我们的方言也不一样，可能就是除了崇明之外，其他的像奉贤啊、松江啊等不同区的人，他们说的话可能也是和上海话有点差异的。因为上海话它是以宁波话和苏州话为基底的，但是崇明话还有松江话还有浦东话，他们的语音语调其实和我们现在说的上海话它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它是有一点微妙的差异的。所以就是这种文化属性，这种文化的这种沉淀它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作为一个崇明人，我生活在上海，我在场，但是我又文化上又有一种抽离和不在场，所以我可以感觉到上海的文化和崇明的文化他们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差异。而且就是这种差异在丧葬方面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崇明和上海市区的丧葬，就是无论在仪式的内容，还是仪式的空间，还是仪式的节奏，还是仪式的时间感，诸多的方面，包括仪式的道德展演和表述等等，这些方面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差异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所以我把崇明作为一个田野点来关照上海的丧葬文化。对，
对，就在就是我们讲具体的这个就是崇明的这个丧葬文化里面，就我想先讲一讲，就是就丧葬比较完善的一个仪式大概是什么一个流程。就其实我们在城市里面就在感受这套流程的时候，已经其实有很多缺失了。就我看到你在你的那个文章里面有专门提到它一般是有三个流程嘛，一个是殓，殓的话它的意义就是把这个死人把他的尸体放进棺材里面，这是可能第一个流程。第二个流程的话可能是殡，殡的话 另一个话就是停放灵柩这么一个意思，应该也是停放在家里面，
对，
就不一定是停放在一些就是殡仪馆啊，或者说太平间这样的场所。
对。
然后第三个流程的话就是葬，葬的话就是处理遗体，那可能是有很多种葬法嘛，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有。就是三个，如果说是比较完善的一个丧葬仪式的话，是有三个流程。
对。
那现在我们可能，它几个流程之间，它可能会有一些整合或者说缩减。但在崇明，它这三个流程其实还是会完整的保留下来，并且它是在日常的这个时间里面都是会用到，而且用的会非常的丰满。
对。是的，岳州说的很对，就是传统的丧葬仪式，它的一个仪式程序的话，主要可以分为殓殡葬它三个阶段，而且岳州刚刚也解释了殓殡葬的三个仪式过程的它的一个内容和意义。在崇明的话，它非常完整的保留了这三个步骤，而且它呈现出非常精细和复杂的面貌，这一点其实和上海的这样一个比较快或者说比较精简的这样一个仪式流程是很不一样的。就是通过我对于崇明乡村的丧葬仪式的观察，我发现到了很多很有趣的特点。比如说在崇明的乡村葬礼当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仪式场所，就是在落葬之前，就是大家要给逝者进行小殓仪式和大殓仪式，还有出殡仪式。然后这些仪式它都是在死者的家中进行的。所谓的家，它是有它特定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特点的。因为在崇明，大家都是住在宅基地里面的，它是一家一宅的形式。然后每个家它都有100平左右的一个宅基地，然后都会有1到2层的这样一个楼层。在底楼的中间，人们会腾出一间比较宽敞的主屋，这个屋子非常重要，它是一户人家进行日常的社交还有仪式的这样一个场所。对，就是在村子里面，婚丧嫁娶的仪式都是在这间主屋里面进行的。
厅堂就是。
对，厅堂，这是家中非常重要的，而且具有社会属性，甚至说公共属性的一间房间。而且在进行丧葬礼仪的时候，它的这样一个空间是开放的，它在整个村落的那个社区当中它是开放的，就是一有人去世，村子里面的人得知消息之后都会赶过来，大家一起来帮忙，然后大家也会安慰逝者的家属，它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而且在这个空间里面，大家互相帮忙，形成一种互惠的互动，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邻居可能之前红过脸，然后关系不是特别好，在那个时候也能冰释前嫌，大家都会非常对逝者还有逝者的家属都会产生一种非常敬重的情绪，人去世之后。崇明人会在村子里面请一个仪式专家过来，就是村子里面会有世代就是从事丧葬礼仪的这样一些老的仪式专家，他们会指导村里人如何进行丧礼，就是如何进行合乎礼仪的在道德上合适的丧礼。仪式专家会教人们怎么搭灵堂，怎么停放遗体，然后怎么去进行一些筹备工作。对，所以这是仪式专家在村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主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崇明的丧葬礼，它是非常注重仪式的这样一个本真性，或者说它非常注重所谓的礼法和秩序的。在它的仪式当中，它非常强调性别化的家庭分工，
就是家庭里面的男性跟女性的承担的这个职责包括做的事情其实都不太一样。
对，我
印象里很深，就是你在里面论文里提到，就女性她其实就包括在就是丧葬这个仪式里面，其实承担的事情会更多一点。
是的，
男性甚至就是我看到你观察到，就是男性甚至他在整体仪式结束之后，他可以打牌啊之类的。
对，男性的话，他更多的他是在于继承家庭或者家族的一些财产，或者说一些有形的社会资源。在我的观察当中，在操办丧礼的时候，就是 或者说丧礼结束的时候，男性一般都会和人去商量，就是我的财产要怎么分配，然后大家这个丧礼的钱要怎么出，然后份子钱拿到多少，剩下来还有多少，然后我们怎么分配，怎么去结这个账，就是男性会更多的去参与这样一个事务当中。但是女性的话，她所从事的这样一个活动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仪式当中，女性她在家庭当中的一个从属的地位，或者说女性的一个生育的职责，照顾家庭的这样一个职责会被凸显出来。比如说在小殓仪式当中，会有一个剃发修面的这样一个仪式，这样一个仪式它是地方的传统，就是它表示一种居丧。但是这里面有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性别差异在里面，就是如果说逝者他的女婿他的父母还在的话，他是不需要剃发的，因为他这样人们会认为会冲突了他自己的父母。但是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是无论他的父母在不在，他都是要去剃发的。所以就是在当地人看来，这是一种原则，这种原则被总结为先敬公婆再敬爹娘。对，他是有这样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道德的一个伦理的一个序列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男性和女性是很不一样的，包括在大殓仪式当中，男性可能去社交，去讲述他的家庭的一个故事，但是女性她更多的是在承担照顾逝者的这样一个职责。比如说他们会围坐在逝者身边去哭泣，去折各种冥币元宝等等。而且这边崇明有一个非常富有象征意味的一个仪式，就是人们会在逝者临床前面放一块瓦片，瓦片上面会烧一些冥币和元宝。烧完之后把灰收集起来放在麻袋里面，再挂在逝者的腰上。在崇明的方言当中，就是女儿被称为窝的。所以这个弄张弄瓦也是有类似的含义的。所以在这里面，女性她在家庭当中的一个性别化的这样一种属性定义和分工就能体现出来。而且这种定义和分工它是充满了一种义务和责任的，这种义务和责任往往与生育、母职还有孝道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仪式的特征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对，包括在落葬之后，崇明有一个余祭仪式，就是它是一个祭拜的仪式。逝者落葬之后，他便成为一个被安顿好的一个灵魂，或者说他即将成为祖先，所以人们会用余祭仪式来祭拜他。在这个仪式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戏剧性，或者说展演性质的一个仪式场景，就是人们会让逝者的长子坐着，再让长女跪着，然后他们会在逝者的灵桌之前去搭一块用白色的麻布搭一条桥，让死者的灵位在桥上面滑行。而且他滑行的这样一个顺序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会从跪拜着的女儿的手中滑过，最终落入到坐着的儿子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仪式是非常有操演性的，他试图告诉人们男性在家族当中他继承了逝者生前的社会位置和资源，他接替了这样一个灵位和牌位，他承担了家族的社会期望。但是这样的这种接替是通过否定了女性的这样一个接替权而被确认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仪式的一个展演过程，它非常有冲突性和戏剧性，也非常有教化的意味。对，
就是允许就是家族成员包括邻居什么都来可以来围观的一些东西是吧？
对对对，就是邻居和一些远房的亲属或者一些朋友，他们都是这样一个仪式的见证人，他们见证了这样一个非常具有说教意味的时刻，就是在家中就是逝者去世以后，他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责任还有他的一个社会资源他是如何接替的，他们都是进行了这样一个公共的一个见证。对，
还有一点就是、我看到你在那个文章里面有写，就是崇明的这套仪式，它在时间上其实也是相对来说节奏会比城市里的这个整套丧葬的仪式会慢很多。就你刚刚有提到它的一些就是练殡葬这套仪式，它每个环节其实都有非常多的一些就是内容在里面嘛，这样导致它可能速度肯定不会特别特别快。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越州的问题非常的重要，时间节奏、时间的节律、时间感，这些都是丧葬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用时方面，我就是根据我的观察，崇明丧葬的时间节奏它是以逝者为中心的，这种时间感它并不像上海市区当中的这么的快，这么的紧凑。就比如说在崇明，人们会在家中停放遗体，所以大家是要守灵的。守灵的话，大家最起码要守两个晚上。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可能气候比较炎热，人们还会在厅里面去放一个水晶棺材，就是一个冷冻棺材，因为它外面罩着一层玻璃壳，能够看到遗体的一个形貌，所以当地人把它称为水晶棺材。它里面是有冷冻装置的，所以它能够防止遗体就是腐化，所以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去延长他们守灵的时间。人们会陪在逝者旁边，这样的陪伴是非常日常化的，甚至会有亲属会和逝者说话。在崇明的地方葬礼当中，就是哭丧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尤其是在一些老年人当中，比如说老伴去世了，老爷爷去世了，老奶奶她就会伏在老爷爷身边去哭诉，然后她的哭诉如同歌唱一样。她会诉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认识的，生了多少孩子，经历了多少苦难，是如何挺过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岁月的。所以它是一种对于人生的这种回忆，对于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生命经验的这种回溯。而且这种回溯它是它既是历史性的，但是它也是日常化的，它是一种生者对于逝者的这样一种怀念的表述。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陪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是需要通过时间来沉淀下来的。而这种沉淀是在城市的这种非常快捷的这种可能一天就结束的这样一种仪式当中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对，而且就是在崇明我还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崇明区一级的殡仪馆崇明殡仪馆，其实它已经和市区的殡仪馆接轨了，就是在这个殡仪馆里面它所有的仪式流程都是和市区是同质的。比如说遗体送到殡仪馆之后，它不会停留太久，可能停留半天或者最多就一天，家属也不得在殡仪馆停灵的地方逗留，然后第二天可能就举办追悼会了。它是和市区的这样一个殡仪馆的操作流程是一致的。但是我发现在当地崇明人并不喜欢直接就是当人去世以后直接把人送到殡仪馆，他们还会把人就是继续留在家里停放个两三天，就是殡仪馆只是他最后就是形式上去做一个追悼会的这样一个工具性的场所。对对，所以人们还是非常依恋逝者的，而且也非常愿意在家中进行停灵仪式。所以为了尊重他们的民风民俗，崇明的区政府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就是现在的话，他们就是在殡仪馆附近会开一个殡仪服务站，然后殡仪服务站的话，他会提供停灵的场所，然后让逝者家属把遗体停放在这样一个政府接管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
缓冲的一个通
行。对，它是一个缓冲的一个举措，它既满足了民众的这样一个仪式的需求，也进行了一个公共性质的一个管理。对，所以这里有一个缓冲的一个举措，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对，这个就是你讲的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对这个尸体包括死者的一个处理包括仪式，它其实代表了很多东西嘛。就包括 你在就是你的这个研究里面，包括安克强他在他的那本书里面其实都有提到，就是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一个移民城市，对实体处理它其实代表了很多东西，包括里面的一些社会的一些区隔，包括因为我们中国就对尸体的处理它就是讲究很多东西，包括有些人是就地的一个安葬，但是上海其实就是从开埠之后它会有很多的移民到上海来，但上海但中国人又特别讲究落叶归根，就其实安克强在书中就提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就当时在上海就是很多的移民他都有这么一个需求，都他希望他死后能够去魂归故里，所以说当时就产生了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组织，就是会馆，他去承担了或者说接管了上海的这些异乡人的一些死亡之后的一些尸体处理的一些事务，就这点其实是很有意思，就是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在崇明的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就这条脉络的一个延续嘛。
对，是的，是的，在近代上海它是一个移民城市，在这里面移民它为了更好的去生存，更好的抱团取暖，它便开始通过地缘和业缘的这样一个身份进行组织上面的连结。所以在这个时候会馆就成立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就是以基于地缘和业缘产生的一些会馆，比如说当时宁波人最多，他们成立了四民公所，广东人也非常多，他们成立了广照山庄朝会会馆等等，还有很多来自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安徽南京这样一些地方的移民，他们都成立了自己的会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移民他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空间里面，他会进行自我的组织，而且这样的组织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形成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他日常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找工作，或者说他们的这样一种互惠的这样一种关系延续到了死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现象，也是安克强在《镰刀与城市》当中着重研究的一个问题。他在《镰刀与城市》这本论著当中，他指出会馆它是近代上海移民的死亡事务的重要的一个接管者，而且他接管的方式是非常道德化的，是非常道德化的一种接管方式。刚刚岳州也提到了，就是非常很多很多的移民他都有一个夙愿，就是他渴望在死后落叶归根，返乡归葬。所以为了满足这些成员的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望，会馆会给他们提供棺材，就是尸棺，会给他们提供棺材，而且也会给他们组织水路陆路的运旧的这样一个服务。因为在当时遗体它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中，就是你可以去遗体它是你的家人，它死后通过仪式它可以成为你的祖先，它是一种私己性的一种信仰。但是在公共领域当中，你的祖先并不意味着是别人可以去敬重的对象，就是拿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你的祖先可能是我的鬼，就是有这样一种污染的性质，
对，不卫生，
对对对，
他没法通过这种日常的货运，甚至说
对，
更不要说客运去，
对对对，
坐在同一个这种公共空间里面去做运输了，他可能就需要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方法去把他们就是运到一些就是他自己的故乡或者老家。
对，所以就是运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事项，而且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困难。包括安克强在书里面也提到，就是在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的时候，有的时候运就就是会有一些不法分子所谓的就是地方的势力，他们会在棺材里面放置一些他们需要走私的货品。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缺乏秩序或者说管控的年代，其实运旧是一个非常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组织的力量，需要有集体的力量去介入去接管，所以会馆就承担了这样一个职责，帮助他们的成员去运旧回乡。所以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馆它是地方道德在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移民城市当中的一个延伸，它使得那些流动的人口能够在身故之后重新嵌入到原籍地的地方道德体系当中。所以运旧返乡是会馆实行地方教化重申地方道德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而且通过这样一个道德化的举措，会馆能够提升自身的威信，能够将他的成员更好的凝聚在了一起。嗯，但是这里面也会有一些别的情况，别的复杂的情况。嗯，比如一些旅居者他有别的想法，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运旧返乡的费用非常的高昂，或者说运旧是一个阻碍重重，对，有很多不确定性，而且有些人可能有风水信仰，他在短时间内他没有找到在家乡没有找到很合适的安葬地，所以他一时之间他很难把自己逝去的亲属给立即安葬，所以就处于一个悬置的状态。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是会馆就也就挺身而出了，他们开辟了非常多的祭旧所和禀舍，他们帮助那些一时间暂时没办法下葬的那些旅居者把他们的遗体安放在就是提供一个暂时的一个安葬点。所以祭旧所和禀舍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他把死亡暂时悬置在了一个道德化的一个空间当中，而且会馆它会馆祭旧所禀舍它是去竭力的去保护这样一个空间的。安克强在镰刀与城市这本论著里面他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是祭旧所它停灵的这样一个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他做过统计，就是在19世纪后期的时候，祭旧所保存棺旧最长的时间可以达到5到6年。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这个时间被缩短到了3年，然后就是越往后它时间就越来越短，逐渐它后面再被缩短到了1到2年这样一个时间，它是不断的在缩减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依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在祭旧的过程当中，会馆它有保护或者说抚慰照顾旅居者的遗体的这样一个职责，他们会依照性别、年龄、阶层这样一些分类的方式来给这些棺旧分类，然后把他们停放在不同的停灵室里面，有给小孩子的专门给小孩子的这样一个停旧的一个房间，然后也有给男性女性分室而居，对，他会有这样一种礼节性的安排。而且在清明的时候他们会给棺旧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个仪式来抚慰他们。所以在这里面，在这些实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会馆它对于旅居者的遗体它是有一个照料的这样一个道德的一个实践在里面的，而且它对于这种棺旧的一个存放照料的问题它是非常非常谨慎的，而且它通过遵循礼法的方式来给祭旧这样一个活动获得它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正当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对，之前岳州也提到，除了运旧返乡或者停放在祭旧所之外，很多移民他会就地安葬，所以就地安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处理遗体的一个面向。在当时会馆、公所以及一些明清时期就延续下来的一些善堂，他们就承担了一个给移民就地安葬的这样一个义务和责任。他们会建设义冢，然后给经济困难无力返乡的安葬的这样一个成员举行义葬。像比如说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慈善组织就是普善山庄，还有同仁府元堂等等，他们也会募集善款收埋无主的尸骨，来帮助那些无力安葬的人去落葬。所以他有非常强的这种慈善的意识，对，有非常强烈的公共的这种责任感在里面。
公共的，
对，
就当时的 NGO，
对，当时的 NGO。
因为当时我记得安克强他书里面也说， 当时就是虽然没有这种照片或者实证嘛，但是当时上海的街头可能就是会很常见，就是那种无主的这种尸体，
对，
就是这种卫生的状况其实是比较堪忧的，
对，
甚至说就不一定是华界啊，就可能有些租界的区域它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
所以说当时的这种租界当局或者是工部局都会他们出台很多的这种政策，甚至说就是辟出一些场地来去建公墓啊，或者建这种墓地啊之类的，去提升整体的一个卫生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对，因为在当时就是被遗落在街头或者其他公共空间的遗体，它有一个非常特定的名称叫露尸。露尸的话它往往是无主的，就是人们不知道他是谁，他来自哪里，他缺乏社会标记，然后也没有人去去照料他，去帮助他接管身后事。但是这样岳州说的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当时，就是因为在上海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中他的一个管理的主体是工部局和工董局。在当时19世纪后期的时候，在西方它的一个公共卫生它的一个知识体系其实已经有所发展了，在当时就是细菌学已经开始被普遍的接受，所以人们开始意识到露尸这样一个现象它是有公共卫生的隐患的。而且在西方的这样一个墓葬习俗当中，人们去世以后他是很快的就被埋葬的，很多的医学传教士包括比如说德珍或者其他的一些医学传教士，他们都曾经指出过他们非常不理解中国的这样一个停灸不葬的这样一个风俗，他们觉得这样的风俗其实是非常有碍公共卫生的，因为它可能会传播一些疾病，一方面是遗体本身可能携带的一些疾病，另外一方面是在停灵的过程当中人们处于一个非常拥挤的一个空间里面，在这个空间里面很容易传染疾病，而且中国人操办丧事时间非常长，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观念的这样一种交汇，一种是西方的知识精英或者说一个城市管理的主体，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到了市政的卫生，
科学，
对，科学，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一方面是风俗，他们要遵循地方的风俗，另外一方面他们自身的贫困贫穷以及他们的流动性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能够非常符合公共卫生需求的这种以这种方式去处理他们的死亡，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冲突和矛盾在里面，所以在当时就是同仁府元堂这些 NGO 其实他们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他们补充了这样一种制度和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间的这样一个空隙。
就是不同机构国内机构可能对他这样案例是建这种延续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文化风俗去建祭酒所或者帮他去运输返乡，但是国外的这个带有这种工部局或者工董局他们可能是用一套他们自己的带有科学的这种方式去包括建公墓，包括可能是用这种卫生手段去实行他们的这套制度，包括他们其实在租界的里面其实也建了很多的公墓，包括他们后面就不断的去外扩，外扩到西郊这些区域去建立很多种公墓的场所，实际上都是他们应对这个情况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反应，但可能国内的这些会馆啊他们的机构他们的华人的公墓可能要到之后，我记得好像是要到1937年之后才慢慢有了华人的这个民营的这种公墓出现。
是的是的，岳州刚刚提到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就是在近代的上海公墓最早是在租界当中的，就是租界当中西方人的公墓它是专门为西方人开辟的，就是他们建立公墓的这样一个他们的这种 原则和方式是基于当时的这种公共卫生的考虑的。比如说他们就是在公墓进行规划的时候，在选址的时候，他们会选在比较地质比较高燥的地方，比较高然后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他们也会有各种的一些登记造册然后管理的这样一个方式，有各种的这种死亡数据的一些收集等等。而且他们会采取深葬来试图杜绝卫生的隐患，所以他们在公墓的这种建设筹备和运营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基于他们的公共卫生的考虑的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原则在里面。这种考虑是在我们传统的墓葬当中是比较少见的，所以他们的公墓的运营方式非常大的启发到了就是华界或者说华人世界的这样一个墓葬的一个形式。所以就是刚刚岳州也提到，就是1937年之后很多华人公墓纷纷的开始建立了。在李冰冰老师的论著《公墓与近代上海的城市变迁》这样一本论著当中，有对这个问题进行非常细致的讨论。就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上海公墓的发展，它的发展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就是受到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墓地的启发，很多华人公墓就是开始建立了，有非常非常多的很有名的这样一个华人公墓。比如说沪西的万国公墓，它是采用园林式的建筑，但是呢它的墓地的这样一个规划的原则是西方式的，它也是采取深葬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它埋葬了很多巨骨和名流，在当时它的一个墓穴的价位是比较高的。还有就是位于江湾跑马厅附近的上海公墓，还有沪西曹河泾的万年公墓，以及现在古北路上面的永安公墓等等。这些公墓现在可能有些都已经迁址了，或者成为历史的一个遗迹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就是受到租界的就是西方的公墓制度的启发，华人的公墓也逐渐的开始产生了。而且他们这样一个华人公墓的建立，使得墓葬这样一个私己性的或者说家族属性的这样一项事物逐渐浮现到了公共领域当中。就人们开始用公共性的手段和方式来处理社会群体的死亡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向。而且在这些商业性的华人公墓建造之后，同乡团体也开始纷纷开辟公墓了。同乡团体它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力量，但是地方力量也开始意识到了应该用比较公共化的这样一个手段来处理同乡群体的这样一个死亡事务。所以他们也开办了很多的这种团体性质的公墓。比如说在宝山的大厂，他们创办了联谊山庄。
门头啊现在还在。
对对对。然后还有闸北的广照山庄等等。
阮玲玉，
阮玲玉，对对对，
对，
阮玲玉，他葬在那里。所以这些公墓，他在进行选址规划的时候，他会下意识，他会非常谨慎的远离水源或者城市居民区，所以他对于空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排，他是和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区隔的。所以我觉得这也体现了近代的公共卫生的这样一种理念在里面。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对，它其实公墓的这个选址，包括公墓的在上海的开发，它其实跟上海的这个市政的建设跟变迁，实际上是等于说是一体的两面嘛。就是市政建设不仅是那些建筑啊，这些这种很宏大的一些叙事，它其实关于这个公墓的这个叙事，它其实也是关于这个市政发展的另一条线索。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公墓的建设来看到公共性的市政力量它是如何介入到个体的死亡事务当中的。就它通过空间的安排和划分，它是怎么去把公共的这种意义串联到了个体的这种生命意义当中的。 嗯，包括像现在就是在我的田野调查当中，就是我对于一些政府或者管理丧葬的一些社会机构，我也进行了一些调查。我发现其实现在政府在死亡事务的这种管理上面，它依然是用非常公共化的手段去管理的。嗯，就比如说现在政府也在考虑，就是说把一些就是已经到期了的骨灰，把他们集中迁置到一些公益性的墓地当中，然后再把这些公益性的墓地建造成主题公园。他们比较欣赏就是国外的一些公墓，比如说拉雪兹公墓，或者说一些公共的主题纪念园。他们准备把公墓建设成一个城市文化脉络的一个高地，就是把个体的这种生命的叙事和城市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叙事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对待生命对待死亡的这样一种方式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和政府的这样一种对于生命管理的这样一种公共性的转变，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
就我们再回到就关于这个城市它如何去处理这个死亡，就这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公共管理上的一个议题啊，就现代我们的城市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在上海，它其实处理这个死亡的这个速度速率它是非常非常快的。
对，
因为我就是我这两年其实也会有就是亲人去世嘛，他其实他整个的流程一般来说都是在医院里面去世，然后医院就是医生就专业人士给他确认死亡之后，就马上去到医院的这个太平间，然后再由家人可能联系这个殡仪公司或者说就专业的服务机构来，他们来出这个灵车，然后去接到殡仪馆，然后我们再可能再约一个时间，然后举行一个追悼会，然后火化之后就可能去到墓地了，就大概这么一个流程。它其实是一个速度非常快，然后又有就其实就是像一个流水线一样工业化的一个处理，它不会涉及到像你刚刚提到的可能会在崇明还有的这个丧葬的仪式，甚至说像守夜啊守灵啊这样的东西，其实也不太会存在了，因为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这么快，就很难有这么一个时间。就一般来说，公司给到一到两天的丧假，其实已经很好，就是一般来说是都是这样嘛，就不可能会给你三到五天甚至更长时间来处理这个事情。但就在你的研究里面，其实就是你对这个速度其实也是会着重去研究它，就在现代城市里面是怎么样去体现这么一个速度的。
就是在我们现在非常速度非常快的这样一个城市的时间节律当中，就是人们如何去处理死亡的，就是它的时间系统如何呈现，然后背后的这种对于人的看法又是怎样的。这也是我就是现在博士论文或者说在做的田野当中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就是根据我的调查，我发现这种处理死亡的这种非常快的时间节奏，它是和知识本身，就是人们界定死亡的这样一个知识本身也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就比如说之前岳州也提到，就是亲属在医院去世之后很快的就开了死亡证明。其实死亡证明就是现代社会对于死亡的事实的一种快速确立的一种方式，这种确立的过程当中是会介入到了很多的知识主体的。而且在不同的空间死去的人界定他死亡的这种知识主体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医院当中，就是人去世之后，他是医生通过医疗器械以及不同的这种死亡的指针来确认他的死亡的。然后在社区当中，可能有人去世之后，他们会去社区的这样一个卫生服务中心去开具死亡的推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医院里面医生开的是死亡证明，他的这种事实的客观性是非常强的。但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开具的是死亡推断，因为老人去世之后，他前面这段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 它是只有家里人知道的，它不是在医院里面，就是、
没有仪器啊，
对，没有仪器，
客观的一些见证者来去讲这么件事情，
对、对对，就没有客观的这样一种数据的这种采集的这种方式去描述他的这种死亡的过程，所以它更多的是一种死亡推断。然后像一些所谓的非正常死亡的这样一个案例当中，它是由公安部门通过他们的行政手段来进行死亡的确认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证明到推断到确认，不同的知识主体他们对于死亡的这种事实的确立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当中，这种确立的原则就是要快速。因为在上海的这样一个殡葬管理条例当中，它是明确规定的，就是在死者死亡之时的24小时之内，这样一个死亡的事实的这样一个确立就要已经开始启动了，并且要落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去世之后，他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知识的过程当中，一个死亡的事实的确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死者本身是一个被客体化的或者被凝视的一个对象，知识在对他进行不同的推断，但是这种推断都是非常快的。而且月洲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医院去世之后，人们会很快的被推到太平间里面。在我的这个田野调查当中，我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急诊，比如说在急诊病楼里面，有病人去世之后，他会以一种垂直向下的方式直接进入到了殡仪馆，而且殡仪馆它往往是一个没有被标记的非常隐蔽的这样一个空间。遗体被推到太平间之后，家属和太平间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非常简洁的交接之后，家属可能就会回到家里面去操办一些丧事的一些工作，一些筹备的工作。遗体就被放置在了一个专门用来停灵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医疗设备，比如说遗体的冷藏室，它是一个隔间性质的用不锈钢的金属做成的这样一个冷藏的设备。然后通常这样的冷藏设备旁边也会放置了很多衣物废料，所谓的衣物废料就是在手术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人体组织，它作为衣物废料堆积在太平间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太平间的这样一个空间当中，人的遗体被放置在了一个和他生前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这样的放置方式和社区当中的或者说所谓的传统的仪式的对于遗体的这样一个放置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仅仅从景观上面来看，我们也能看出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区别。所以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垂直向下的快速处理遗体的这样快速的安置处理遗体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是非常既具有一种知识的这样一种权威性，它也具有一种对于遗体的这种管控的一种对于公共卫生的这样一种追求在里面。对，并且就是岳州也提到，就是说之后就是会有殡仪馆的人过来接尸，接灵，派灵车过来接灵。在上海的话，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殡葬管理条例也明文指出了，接灵的车辆必须由殡仪馆来派出，就是你私家的车辆是不得接灵的，这是一个非常硬的规定。就是在比如说在宝兴殡仪馆那边，他还流传过一个笑话，就是说如果你有人在宝兴殡仪馆的前面的这个马路的车站上面遭遇车祸去世了，宝兴殡仪馆就在他的对面，人们也不能直接把他
送进来，
一定要通过殡仪馆派那个殡仪车接尸，然后 把用这个车把遗体接到殡仪馆里面才可以。就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遗体它是需要进入一种非常严密的这种管控当中的，它是有它的一个遗体的这样一个管控和照料的原则在里面的。对，而且就是这样一种时间的紧凑性，它还体现在了殡仪馆的追悼会的流程上面。就是根据我对于市区的一些比较大的殡仪馆的调查，我发现追悼会它是非常非常紧凑的，它的时间的节奏是非常紧凑的。就是在我调查的某一个殡仪馆当中，他们设置了16个礼厅，从早上9点到傍晚6点半，每个追悼会用时1个小时，用时是均制的，然后从早到晚，然后中午傍晚有时候还会加场。一个工作日里面，他理论上他最多，如果他所有的礼厅都开的话，他最多可以办112场追悼会。但是就工作人员也告诉我，就是说他也不会全部都开满，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每天至少可以办60到70场追悼会。所以追悼会它是非常流水线操作的这样一个过程，它的一个仪式的过程也是非常结构化的，它主要被分为不同的条块就是被分为默哀、致哀悼词、向逝者献花、向家属慰问以及最后的铺棺这样一个步骤，它是高度的结构化的。就是它的用时也被精细的分割的，上述的这些步骤当中，就每一个步骤平均的用时是10分钟，然后所有的流程都在1个小时里面完成，所以它的时间节奏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凑的。那追悼会开完之后，那就是遗体的火化了，在遗体的火化的过程当中，时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也是非常快的。在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101研究所，就民政部有一个101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专门研究殡葬技术的，它的技术也是五花八门的，就是有比如说它研究如何提高火化炉的一个火化速率，如何在最环保和最有效率、最节省时间的情况下，最好的把遗体火化掉。所谓最好的火化掉，就是它出来的粉末比较细，就它会有这样一个技术的研究。还有比如说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就是停灵的这样一个棺材，冷冻棺材如何做到就是说在冷冻的同时不产生很多的水分，因为水分一多的话会就是会
腐烂引起，
对，会腐烂，而且它也会放缓就是火化的速度。所以它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研发都是非常注重环保，然后非常注重公共卫生，也非常注重这种死亡事物的这种管理的一种速度和效率。而且在我的研究当中，我会发现就是很多殡仪馆它就是提供的这个棺材，它很多都是用硬纸片或者竹纸片做的，它不是用木头做的，它是和我们传统的这种非常厚的棺材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他们用这样的材质去制作棺材的一个初衷，也是为了能够让遗体更好的火化。而且在遗体火化的时候，就是人们铺在遗体上面的鲜花也会被取走，因为如果水分太多的话，它会影响燃烧的速率，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田野的细节。这些细节都能告诉我们，就是在现代社会，在当代的这种时间城市社会的时间节律当中，人们是如何去控制处理遗体的这样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这也是我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对
对，他就是要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能够更高效的完成掉。
对对对，
他是当做一个类似于像去我们去公安局，或者说去类似于像一网通办，就把这件事情完成。
对对对，
他可能削弱了这里面很多这种仪式感，或者说死亡的这些社会性的一些东西。
是的，
暂时可能他 只是目前是可能目前的阶段来说，只是先把这件事情完成，然后之后可能慢慢他会给到类似于像崇明给到这样一些缓冲空间一样的一些场所，给到我们的就是市民来去做这些死亡的一些悼念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关于就是公墓，因为死亡这件事情它其实跟城市空间它会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包括公墓，包括殡仪的场所等等。实际上从上海开埠之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城市的，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市政的建设，它就是产生了很多关于空间上的一些争端。包括到现在，很多时候要比如说要市政建设要牵涉到迁坟了，它可能又是涉及到一个空间跟死亡的一个区隔。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议题。因为上海这个地方就人越来越多之后，它势必它城市不断要继续进行城市化，它城市化肯定会侵占到不同人的一些土地。它实际上里面也出现了很多侵占这些亡者土地的一些事情。就里面其实蛮有名的就是司命公所这么一个事情。我先就大致说一下司命公所的一个位置吧。就司命公所现在其实还仅是呢就是一块牌坊了。就是在靠近老城乡人民路永寿路那个地方。但那个位置其实比较特殊。因为是紧邻金陵东路。包括再下去的话其实就是像复兴中路新天地那个地方。就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它实际上是法租界就是向西扩的一个边界的一个节点嘛。其实也就是因为法租界的一个这么一个扩张，所以导致了跟司命公所的这些宁波籍的会员产生了很多冲突。因为宁波籍的会员就刚刚就唐老师你也提到，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就是照料这种死者的一个习惯，他们不会把很多的这个灵柩存放在那个地方。
对对，岳州提到的这样一个关于死亡事物的空间的争端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安克强和华东师范大学阮清华老师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探讨。就是这里面它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慈善机构或者说会馆他们用来处理死亡事务的这样一个土地或者说空间，它的权责，它的归属权或者说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在近代上海这样一个有主权不是很明晰，土地的性质也是处于变化当中的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情境当中，人们怎么去处理这种争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很多关于明清的善堂这些慈善组织的研究当中，很多学者都提到，就是善堂这些慈善组织它不仅做慈善，它还控产，它需要有产业，比如说土地，这些土地会给他的慈善事业提供资金。他除了从政府那边获得一些资助之外，他自己也需要自给自足。所以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很多慈善机构他是需要就是在他的这个土地或者说他的场所的附近去勒石刻碑，去界定，通过官方的手段去界定他的这样一个产业的范围。所以这是一个从明清以来就既定的一个惯例，但是在近代上海土地非常暧昧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去确定慈善机构或者说会馆的这种土地产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就在近代上海，就大家都知道，就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足而立，它各自为政，它的土地的范围、它土地的性质都是不一样的。像租界的话，它的土地是公墓局和道台签立了租赁的这种土地章程，所以它的土地的使用的这种事项和范围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所以在这样一种主体非常暧昧或者说不明确的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大家要像明清时期那样去确定它的一个范围，慈善事业的这样一个场所的范围，其实非常困难的。 所以说在四民公所这样一个事件当中，它就非常直接的体现出来。就是之前岳州也提到了，就是四民公所它是在法租界里面，它是在法租界里面，但是法租界它是在它的这样一个租界的历史当中，它是有，它也是它的空间也是动态的，它不断通过越界筑路的方式去把它的
管辖的范围，
对，管辖的范围给扩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和四民公所产生了冲突。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的冲突的面向，他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它是有土地的因素，就是慈善机构它的一个产业和租界的这样一个控制范围，它产生了叠加和冲突。另外一方面它也有很多的可能也存在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里面，因为会馆它代表了，象征了一种地方的力量，一种地方的道德体系，但是租界它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英美的这样一种文化体系，他们的文化体系，他们的道德指向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文化的冲突也是非常明显的。此外就是人们对于逝者的，就是特别是四民公所对于逝者的这样一种敬重或者说谨慎的这种态度，它也是和西方的这种文化体系当中对于中国的传统的这种丧葬习俗的这样一种不理解或者说这样一种隔阂其实也是有关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械斗冲突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既有市政管理的这样一种空间的这种冲突，这种模糊性在里面，它也有文化的道德的这样一种他们互相之间的这种互为的表述，互为的不理解，互为的区隔，可能也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而且在近代上海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就是说处理死亡相关的空间它可能会引发冲突，它也会引发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生者和逝者他的生活的范围他可能会混淆或者说交融在一起，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华东师范大学阮清华老师他在他的论著慈航南普渡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这本论述当中他有过非常细致的描绘。他是以1946年就是苏北难民抢占市内的寄救所风波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为叙述的切入点的。就是在1946年的时候，因为内战爆发而导致苏北的难民迁移至上海。他们迁移至上海之后，因为没有落脚的地方，他们就在上海的一些废墟或者说一些空余的一些房屋当中去搭建棚屋，暂时的落脚下来。但是呢这些废墟和空余房屋也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些生者的空间被逐渐占满之后，他们迫于无奈就开始占领，就是双引号占领市内67所丙舍和寄救所。就他们占领了这么多的寄救所，而且他们会把丙舍和寄救所里面停放的10万多具棺柩腾挪到了寄救所附近的空地上面，他们就住在了这些丙舍和寄救所里。而且他们在他们的自我叙述当中，他们是有道德的正当性的，因为在当时会馆得知他们的寄救所和丙舍被占用之后，会馆当然就是也是比较愤怒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些场所被侵占了，他们可能也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把这些侵占的难民称为幼民，就是他们在道德上他们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流窜各地，然后不顾道德不顾礼法抢占了原来给逝者准备的这种寄救所。但是呢苏北的难民他也有非常强的这种道德的主体性，他把自己称为义民，就他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脚的，他在苏北的原籍地里面他也是有正当的营生的，他也是有非常好的这种社会的这种日常生活的，他是一个非常站得住脚的一个良民。所以他们是因为战乱 因为政府接济不力，所以他们才迫于无奈住到了原先给死者准备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所以他们是有道德的这种正当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一个非常就是在社会秩序欠缺的这样一个年代里面，就是人们如何就是在空间上面去保存自己，而且在当时就是逝者的这样一个储存逝者的这样一个空间，它逐渐的因为生者的这样一个生存空间的这样一种苦难，就是被混淆，或者说变得逐渐的就是两者交融在了一起，或者说在这样一种乱世当中活着的人可能和逝去的人他们处于一种同样的境地，就他们同样处于一种边缘的这样一种境地，就两者就是要通过住在一起与鬼为邻，互相抱团取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历史现象，也是非常值得深挖和讨论的。
对，就是对当时社会的一个写照。
对，
空间上的一个不仅对生者，对死者其实也会都比较逼仄一点。
可惜这些地方大部分这些会馆啊、山庄啊，就现在其实就它的本体可能都已经很少存在了，就可能遗留下来一点。
建国之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50年代初期的时候新政府，我们的新政府就是非常集中的处置了一批机旧和扶错，就是把这些无主的没有人认领的或者停旧时间太长的这些机旧都火化掉了，然后埋葬在了公益性的墓地当中。所以就是政府对于这些零散的这样一种死亡的这种景观进行了统一的管理，把它纳入到了一个公共管理的空间当中。所以而且到后面就是会馆祭旧所、禀舍或者说善堂他们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我们就是政府成立了殡葬管理处，并且成立了殡葬服务中心。政府对于不同的这种殡仪公司或者说殡仪馆不同的这样一些管理死亡事务的主体有非常明确的管理办法和方式，而且它是管办分离的，就是政府主要负责监管，然后它监管并且监督不同的这种殡葬的从业者，它更多的是被纳入到了一种行政管理体系当中。近代的这些民间自发的这样一些社会组织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对，
这个其实安克强在书里面最后结尾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当时就是全部纳入到政府的管辖之中，就一方面是让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来接受这整套的一个商业化包括产品化的一个殡葬的一个服务。另外的话就是可能也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要就是所有人更有效率的去就是接受这个死亡的这个仪式。
对，
就包括推行火葬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对，
就这个其实也可以跟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死亡的这个商品化，包括因为我看到你之前就跟你的导师潘老师一起写了一篇文章嘛，就关于日本的一个案例，然后里面有提到两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一个的话是关于这个遗体的一个沐浴，就里面有提到就是遗体沐浴它有专人专车服务，包括它这个遗体沐浴师的选择上，他也有一个非常就是室内要求，他需要是30岁以下的一个女性，包括40岁以下男性才能去做，包括他的衣着，包括他整体的一个仪式非常讲究，然后另外一个例子，你当时提到了就是日本曾经流行叫做松竹菊三种的一个葬法，
对对，
然后他赋予这三种松竹梅三种不同的葬法，然后这三种葬法里面我估计是里面的一个仪式包括用具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它导致价格也不太一样，所以说更多的人会选择其实处于中间档位的一个竹这么一种葬法。
对，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跟商业化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就这些点其实跟国内的这些就是近些年来的一个丧葬文化其实也很有关系，
对，
影响也比较深。
对对对，岳州提到的这样一个关于死亡的 就是丧葬的或者说死亡的商品化，或这样一个现象，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而且死的生意一直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张力在里面。我就是岳州有提到，就是说我和帕老师和我就是对于日本的这样一个丧葬行业的一个讨论，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以日本作为一个参照对象去讨论他们的丧葬文化行业呢？那是因为就是据我的观察，在我们当代的就是特别是在上海的这样一个繁华的国际化的大都市里面，丧葬行业它也在受到不同的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就是在很多殡仪公司里面，日本的入殓师的文化，或者说日本的这种殓葬的文化，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对象。很多殡仪公司它会聘用一些礼仪的顾问或者培训师，他们会让国内的一些礼仪师或者殡葬行业从业者先去看日本的一些电影，比如说《入殓师》这样一部电影，让他们去学习如何去进行非常恭敬、非常非常谦卑，或者说非常让人满意的这样一个仪式的服务。他会对身体的肢体语言、对于表情，或者说对于动作的这种细腻的程度，都会有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要求和表述。他会有这样的一种培训的这种理念在里面。包括像现在很多的临终关怀的机构，他也会说我们在护工的这块领域，我们学习的是德国人，然后呢等临终者去世以后，我们的殡仪团队我们学习的是日本人。就是他会把这些文化的这种采介作为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卖点。所以日本的经验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的一个对象。然后前面岳州也有提到，就是在日本的这样一个殡葬行业的这样一种发展过程当中，它形成了非常高度的专业化精细化的这样一个商业实践。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日本的丧葬行业它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始发展的，发展至今的话这么多年，它是非常非常成熟的。就是在我们的很多比如说殡葬研究机构，它日本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对象。比如说他们会学习日本的这样一个灵堂的布置，他也会去学习日本人如何去布置比如说追悼会上面的鲜花啊等等。他从美学上面，从这种服务的态度和理念上面，他都是学习日本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然后在日本90年代的时候，就日本就已经开始有仪式专车服务了。就是考虑到就是在城市社会当中，公共交通系统是非常非常发达的。而且各种的比如说城市的用地它都是有它自己的规划的。可能居民区距离殡葬的这种场所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么它就会给逝者以及家属带来非常不便的地方。所以为了消弭这种不便，他们就用汽车来提升他们的速率，然后来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所以就是在当时有人在日本社会，有人去世之后，只要打一个电话，就会有人开车过来给你服务。而且在他们的遗体沐浴的这样一个服务当中，他们想的非常非常的周到。比如说他们在这个车上，他们要提前准备用水装置，然后这个用水装置是需要有热水和冷水两套系统，然后分插了不同的这种水管。他们开车去丧家之后，然后要把浴缸抬上去，这个浴缸还不能太重，他们要用特殊的这种好像是亚克力还是就是特殊的一种材质，就是既要坚固又要美观又要轻，然后很快的去抬到家属的家中，然后进行服务。然后他们会把水管插在浴缸上面，车子里面就会 递送出冷水和热水，然后这样一种非常精细的这样一种服务。而且他们还会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就是日本的那种入殓的服务，他就已经非常注重氛围了。就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日化品牌叫资生堂。资生堂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注重香气。就是资生堂它不仅做日用品化妆品，它也做香水。它的香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香味非常的淡雅。它的香味非常的淡雅，所以当时就是入殓师进行遗体沐浴的服务的时候，他会用资生堂的产品去给遗体沐浴，来营造出这样一种优雅、庄重、肃穆、简洁的这样一种氛围。对，所以他各方面都考虑的非常非常的周到，他是完全以逝者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服务取向，他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样一种对于仪式的设计是非常精心和周到的。包括越州之前也有提到，就是说遗体的沐浴师，他的选择，他会选那些30岁以下的女性和40岁以下的男性。这样一种选择其实也是为了照顾到逝者家属的这样一种情绪，因为他们要让入殓仪式这样一个逝者最后的一段旅程形成一个非常美好的、非常温馨的这样一个回忆。所以就是他各方面从人员的配备，然后再到使用的这样一个器具，再到如何去进行仪式，他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考虑到了。而且在他们沐浴的时候，他们也会去设计非常精密的仪式，比如说他们会让家属参与进来，然后一起去给逝者沐浴。然后呢，他们的沐浴也是参考了很多传统的这种仪式，比如说要给逝者就是从上身到下身或者怎样的，就是有各种的仪式的这样一种流程，然后让他们去感受到他们在送逝者最后一程，而且这样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他们让逝者进入了一种非常宁静祥和的这样一种休息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在日本的这种丧葬产业当中，就是他们运用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知识去营造出一种非常好的这种仪式的氛围。他要去兼顾家属的这种心理状态，他的对于逝者这种情感，他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和心理状态，以及他可能会期待得到怎样的一种仪式的场景、仪式的氛围，甚至是在仪式的场景当中他需要去闻到什么样的香味，这种都是他所考虑的这种范围。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日本的丧葬行业它是非常精细的，他完全考虑到了人在这个场景当中的这种需求，以及这种微妙的心理和情绪的这种变化。对，然后我就是基于日本的这样一个经验，我在田野当中我会问中国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殡仪公司，我会问他们，我说你们借鉴了日本的这个遗体沐浴这样一个服务，那你们用的这种沐浴露是什么牌子的？我当时就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他们就说他们随便用什么，他们用最便宜的那种。我就问他，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沐浴露的香味，或者说它的它使用在逝者身上它可能产生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好的沐浴露它可能会让逝者看上去更加整洁一点，它会影响到这个过程。但是他们表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一些非常细节性的东西。所以我感觉可能在学习日本的这样一个殓葬文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本土的殡仪公司有他自己的一个取舍，他可能更多的注重的是一种程序，对，形式或者说程序上的一种点到为止，但它里面更精髓的一些东西它可能还需要继续的去探索。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田野现象。对，
这我感觉可能是需要就是我们的文化可能到了那个层面，或者说我们就是民众的需求到了那个层面，我们的这些 服务的提供商他们也会去做的更细，或者说更深来去做这个事情。就如果可能我们的一般人的需求没有达到这个层面来说，他这样的需求做出来的产品服务做出来，他其实也很难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来去承接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而且月洲说的非常对的是，就是殡葬行业它研发出来的产品，或者说一些流程、一些项目，它是否和民众真正的这种需求相配适，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月洲之前提到的，就是日本曾经流行过松竹梅三种殡仪套餐，然后这三种殡仪套餐是满足不同的群体的需求的。可能有些老百姓他可能经济比较拮据，他可能就需要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个遗体，就是殡仪套餐，他可能在花费上要有所控制。但是有些老百姓他可能预算比较充沛，他可能而且他可能对逝者他需要去用非常盛大的仪式来表达对于逝者的这样一种情感，所以他需要非常隆重的、非常昂贵的这样一种仪式。所以不同的群体它有不同的需求，但是呢，日本它90年代以后，它的殡葬行业进入高度的专业化之后，它就进入了一种饱和和停滞，而且它的饱和和停滞，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很多东西就是会有非常冗余的一些东西，就是他的套餐非常的繁琐，也非常的贵。很多群众发现他们去办丧事的时候他们会花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很多的仪式他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就是他会产生这样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就是殡葬行业发展到最后，他已经和群众真正的需求脱节了。他的很多的仪式的设置、项目的设置，很多都是为了他的商业的盈利去考虑的，但是他并没有考虑到逝者家属在里面的一些需求，他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样的矛盾，他也直接促使日本社会开始产生了临终预嘱这样一个个体的实践。所谓临终预嘱，就是临终者就是在他生前的时候就通过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去以自己的方式去决定他身故之后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举办葬礼，就是这样的一种丧葬自觉或者说丧葬自主的这样一种实践越来越多。就是人们不希望自己再被殡葬行业所操纵，他们想自己去设计自己如何去死，然后我要简单还是复杂，然后各种环节涉及到了什么内容，我都要自己做主。所以殡葬自主也是个体的能动性的这种体现，而且人们越来越试图去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述他们对于生命、对于死亡的理解。因为在殡葬行业当中，就是很多东西它有贵，它有便宜，但是很多东西它都是同质化的。但是人们更多的是需要一种个性化的对于生命历程、对于生命经验的表述。所以丧葬自主或者说临终预嘱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而且这种趋势在中国社会也非常多。很多的一些知识精英他会提，或者说一些资产比较丰厚的一些商人，他们会提前给自己举办葬礼，就是追悼会等等，就他们会试图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述他们对于生命、对于死亡的理解。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对对
对，这个可能又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墓葬公园，就是公共性这个话题又串联到一起。
对对对，
就之后就是因为我知道，就现在像福寿园这样的机构，它其实自己对外宣称的或者宣传的，它自己定位，它实际上就不是一个墓了，它是一个就是叫做什么什么公园，就丧葬或者生命文化公园吧。
对对对，
好像记得有一句slogan。
福寿园他作为业界的龙头老大，他在殡葬的理念方面他一向都是一骑绝尘的。而且他福寿园 下面有相关的一些就是科研的团体，他们也是对生命伦理、生命文化、丧葬文化非常的关注，所以他是在他的商业实践当中，他是非常注重文化的面向的。所以刚刚岳州也有讲到，他试图把死亡或者说丧葬死亡事物形塑成一种文化视野。在现代社会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因为在现代社会个体的表述正在越来越丰富，丧葬不再仅仅是家族或者说国家的公共的管理事业，它更多的是一种个体的意识或者说群体的意识的一种表达。所以说在无论是公墓还是殡仪公司，它都需要去关注这种从个体的经验世界或者说一些集体的一些经验世界当中所产生的这种对于生命的这种最真切的这种表达，然后去用人文的方式去构建无论是殡仪也好，墓地也好，纪念生命也好，去构建这样一种实践。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主流的趋势，对，殡葬要走人文化的这样一种发展道路。对，
今天就非常感谢陶冉琪老师来我们节目做客，来聊一聊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研究，包括他现在还在做的一个田野，另外的话就是关于安克强老师这本书《镰刀与城市》，包括李平明老师那本书《上海公墓跟城市变迁的研究》的一些探讨。也希望之后有机会，就是等唐老师的这个就目前还在进行中的田野有机会也可以到我们节目来分享一下就是新的一些观点跟见解，因为这块内容其实跟我们的一个日常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一块东西，虽然我们平时不太会去探讨这么一个话题。
好，非常感谢岳州，非常荣幸有机会能分享，然后也非常期待日后更多的交流。
好，谢谢
谢谢。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搜索微信号 CJBKXZS， 也就是城际播客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小助手会邀请您进群参与讨论。您可以在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小宇宙以及各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节目，也可以在微博、微信上搜索城际播客与我们互动。如果喜欢节目，欢迎在各大平台打分评论，并分享节目给您的朋友。